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5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中西部城市海兰帕克的一次游行发生枪击，导致至少6个人死亡，令到美国星期一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受到破坏。海兰帕克人口是3万，在芝加哥以北大约40公里。游行在星期一10点左右开始后10分钟发生了枪击，民众逃跑躲避。海兰帕克警察局长说，当局认定22岁的男子克里麦三世是星期一独立日节庆游行枪击案的嫌疑人，他在当晚被逮捕羁押。当日的枪击案已经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30人受伤。海兰帕克市市长罗特林说，在他们共同庆祝社区和自由的这一日，他们是在这里哀悼生命的悲剧损失，努力克服带给我们的恐惧。这次最新的大规模枪击发生在很多美国人认为是一年当中最爱国的一日。7月4号假日庆祝最初13个殖民地抛弃英国统治建立了美国。殖民地代表1776年7月2号投票赞成独立，他们两日后批准了独立宣言。现代庆祝包括游行、野餐、政治演说和放烟花。今年的庆祝标志着大部分地区在两年多的新冠病毒限制和预防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活动。美国人亦都大量恢复了旅行。美国汽车协会估计有4790万人在假日周末离家行驶80多公里。该组织还预测有355万美国人会在假日周末搭飞机出行。航空旅客的大量增加令到航空公司和机场经受了考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推文当中说，7月4号是我们国家的神圣一日，它是庆祝我们民族美德的日子，我们是地球上唯一建立在一个思想上的民族，即是所有人生来平等。独立宣言包括著名的段落，我们认为下述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下午在白宫南草坪上为军人家庭举行了7月4号的烧烤活动，在晚间华盛顿是举行了烟花的庆祝活动。拜登和夫人吉尔拜登亦都观赏了烟花的表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与中国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了视讯通话，会后各自发表的新闻稿都以坦诚的字眼描述了这次通话的气氛，但对两个人的讨论的一些话题作了显著不同的表述。新华社发出的通稿说，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等议题务实坦诚交换了意见，交流富有建设性，并且说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注。美国财政部的新闻稿亦都提到了两人讨论了宏观经济，但是说耶伦部长坦率地提出了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不公平非市场化的经济政策。财政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中方所说的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新华社的通稿亦都未提俄乌战争或者中国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加拿大表示，他们的驻华外交官要求旁听中国法庭对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商人的审判，但遭到拒绝。此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发出消息说，5年前在香港神秘失踪的加拿大籍华裔亿万富翁萧建华星期一在中国出庭受审。使馆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在发给媒体的电邮当中说，加拿大几度要求出庭庭审，但是被中国当局拒绝。自从2017年1月萧建华被中国大陆当局人员跨境从香港的四季酒店秘密绑架以来，中国司法当局一直是以秘密方式办理此案。自此之后，萧建华从未在公共场合露过面，官方亦都从未对他的调查作过任何详细的说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萧建华出庭受审时候说，他对此事并不知情。据信这个是与萧建华曾经接近中国最高领导层，并且帮助其中一些的高级官员理财有关。萧建华出生在中国，后来归化入籍加拿大，是明天系金融集团的创办人。 2016年在胡润中国百富榜的排名第32位，其中他的资产净值估计是 59.7 亿美元。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反腐的运动当中，肖建华与其他多位的中国企业高管受到调查，这类反腐运动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梵蒂冈驻香港代办据称在今年三月离职前，向那里的天主教教会发出警示，说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宗教自由将不复存在。路透社星期二引用四位教会的组织当事人说，梵蒂冈驻香港的非正式代表何明哲蒙籍从去年十月开始与当地的教会团体开会，告诫他们香港的宗教自由环境正在发生的改变，并且敦促教友及时采取措施保护教会的财产、档案和资金。消息人士说，梵蒂冈驻香港非正式代表处已经谨慎地通过友邦国家的外交渠道将档案资料安全地运出了香港。这些文件包括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起来的主要涉及中国大陆教会的档案资料，包括与地下教会人员的私人信函和天主教徒被迫害的资料。在何明哲蒙籍与香港当地的教会人员会面之后，至少有三个教会团体开始将档案资料通过外交渠道运出香港。这些外国教会亦都是考虑将教会的财产转到本地香港人的名下。日本在星期一在发现中国军舰尾随俄罗斯军舰进入尖角列岛附近水域之后，向北京方面提出了抗议。中国说这组有争议的东中国海的岛屿是钓鱼岛。日本防卫省说，在星期一早上，一艘中国海军护卫舰驶入尖角诸岛周围的日本领海的毗梨区有几分钟的时间。日本防卫省话，在确认中国军舰驶入该水域的大约40分钟之前，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入该水域超过一个钟头。目前仲不清楚中俄在这处海域的最新军事行动的动机是什么。日本防务官员提到，一个可能性是两艘军舰到那里是为了躲避飓风。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义说，日本就此事向北京方面提交抗议，表示严重关注。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是回答的时候说，钓鱼岛和它附属的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舰艇在附近海域活动正当合法，日方无权说三道四。李国章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政府移植故宫馆推大湾区文化创意枢纽，学者质疑国安法之下失去言论创作自由。历时超过五年，耗资接近4亿5千万美元，位于西九龙文化区的香港故宫博物馆星期日正式开幕。这个大型文化项目由刚卸任的特首、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2016年底在未经公众咨询的情况之下，突然宣布和北京故宫博物馆合作，引起社会各界争议。香港政府表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幕标志着北京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有学者质疑国安法红线下，香港社会缺乏自由呼吸的空气，亦都没有包容不同意见的气氛，难以推动文化创意艺术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故宫项目由香港赛马会透过其慈善信托基金拨款35亿港元，即接近4亿5千万美元兴建，在2019年3月动工，并且在2021年12月落成。博物馆位于西九文化区的西面海旁，由香港建筑师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楼高七层，占地大约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大约3万平方米。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原定在上个星期六，即7月2号开幕，受台风影响，延后一日，至到星期日7月3号正式开幕，展出914件由北京故宫博物馆借出的文物，包括清代皇帝的龙袍、玉璽等等，当中不少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示，香港故宫系管理局同埋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合作项目，以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嘅研究同埋欣赏，促进唔同文明之间嘅对话。香港故宫博物馆开幕，标志住香港同埋西九文化区实践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重要里程碑。啱啱上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竞选政纲提及，他十分重视艺术文化的社会价值，上任之后将会加强公私营合作，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挥协作潜能，例如将打造西九文化区成为大湾区文化枢纽，以带动香港成为中国国家级文物和艺术品全中国首选的展出地，以及全中国首选的表演艺术文化旅游中心。針對特首李家超計劃以香港故宮和西九文化區等項目打造香港成為大灣區文化創意樞紐，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葉國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要發展文化創意，自由的社會氛圍和土壤是非常重要，他相信中國大陸可以提供很多資源給香港興建大型的博物館等藝文設施，但是港區國安法的紅線之下，香港社會缺乏自由呼吸的空氣，亦都沒有包容不同意見的氣氛，他認為難以推動文化創意藝術的發展。
除了這些大的場館以外，整個社會的氛圍在一個自由呼吸的空氣，大家不會感覺有恐懼，可以表現出自己的想法，同埋咧，當權者政府又都可以包容唔同種嘅各種意見，唔理呢個意見係針對嘅政府或者政策或者係國家領導人呢啲嘢。咁冇呢種包容嘅氣氛，或者冇俾你一種好舒服，企喺呢度自由呼吸嘅空間，咁要講文化嘅呢個核心或者中心，會有少少保留㗎。
葉國豪表示，位於西九文化區的 M 家博物館今年四月底在疫情之下重新開放，被揭發有隱喻六四事件的畫作被更換，事件引起香港社會關注，質疑是不是出於專業判斷，他認為香港的社會氣氛變得非常敏感，難以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文化中心。
香港社會現在是很緊張的，其實就算這些負責的都是所謂很專業的，可以告訴你 我都不知道，這些都是專業的判斷，但是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其實社會上面是知道，或者社會上面是不是真的都相信這個是一個專業的判斷，我不是一個大熟研究者或者一個研究專家，我沒辦法做評論，但我可以掌握得到，做一個社會研究者呢，我可以掌握得到香港的社會的氣氛都是很 sensitive 的，對於一些可能這些是很routine，叫做 會改變的一些畫啦、展覽啦，對香港人是緊張的。但是這種氛圍之下呢，你說短時間你想發展成為大灣區的文化中心是可以的，因為比較困難的，香港始終都是相對開放的嘛，是不是？但是呢，你說成為一個東亞甚至世界級的文化的中心，我覺得是沒有自由的，相對自由的空氣或者包容的政治氛圍呢，是很困難，我想不到有這個可能性。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慶幸自己比較早在香港出生，經歷過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都會，一個國際的中心，無論金融、文化、創意或者其他產業，香港都曾經是國際知名。他認為香港特首李家超新政府未來五年的方向，如果將香港由國際之都轉變為大灣區文化樞紐的層次，可以預示將來有不少的紅線和禁區，他估計這些政策難以維持。
要去左閃而右避才做到的，咁自自然好多參與其中嘅朋友，可能初初都有啲熱誠或者有啲諗法，但然後試完啲水温之後咧，嗰度又熱，嗰度又凍，咁嗰度辣親，嗰度又俾人間住、行住咁樣樣， 咁好快呢啲又係講完算㗎啦。嗰、那個活動嘅活力、嗰、那個生氣、嗰種嘅韌力，其實好快又俾人覺得，即係其實都不外如是啦。要尊重咁多嘅條條框框、咁多嘅禁區紅線嘅限制。
陳家洛又表示，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在國安法之下陸續將一些被認為題材敏感的藏書下架，他批評管理公共圖書館的康文署不願意說明是否有禁書的書單，事件相當反智，亦都反映香港將來的文化展覽活動都會有無形的限制。
咁但到而家，連政府都話我哋唔想有個書單擺出嚟，驚鼓勵大家去追捧嗰啲書喎。咁你諗下成件事有幾反智呢？反智到一個位就係原來好多嘢都係唔講得嘅，不能説的秘密咁樣，一啲都唔浪漫啊！呢、這個不能説的秘密嘅香港版係咪唔好玩嘅？咁你仲喺度講即係大鼓講文化乜嘢？咁我覺得大家看在眼裏，心中有數啦。
陳家洛形容香港目前的社會氛圍有如文革 2.0， 他認為香港正是逐漸失去法治和自由的核心價值，市民對發展文化創意中心都會失去信心。
一個我們很多朋友都覺得好像是文革 2.0 的這樣的氛圍底下，還講很多自由啊、無限制啊，就是怎樣 豐富豐盛的一種的就是文化創意中心的話呢，其實是首先前提就是法治，第二就是自由。如果這些的香港的賴以發揮到它的所長的一些的核心的價值和基礎的制度的建設是越來越是不確定底下呢，其實再講呢都是到最後都是你有你講，我們有我們決定信不信。
回顧香港故宮項目是在一片爭議聲中展開，這個大型文化項目由剛剛卸任的特首、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2016年底在未經公眾諮詢的情況下突然宣布與北京故宮博物館合作，由香港賽馬會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撥捐35亿港元，即是接近4亿5千万美元興建，因此無需要透過香港立法會審批就可以進行工程。當時多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批評西九僭建香港故宮，除了質疑政府施政沒有公眾諮詢，甚至連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行政總裁連立志亦都對事件表示驚訝，認為這個是嚴重破壞管理局一貫程序和諮詢的做法，又批評故宮博物館和西九的規劃原意不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在沒有招標的情況之下直接聘用香港建築師嚴信奇，並且收取港幣450万，即接近58万美元顧問費設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草圖。林鄭月娥承認是她首先接觸嚴信奇，邀請她參與項目是她的判斷和決定。她又表示嚴信奇曾經為廣東博物館和雲南兩個大型博物館進行設計，因此是適合的人選。香港政府2017年1月初在中環港鐵站設大型廣告，宣傳即將興建的香港故宮館，當時多名支聯會成員到場示威，批評香港政府興建故宮館違反程序公義，呼籲港人無忘1989年六四在北京故宮外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鎮壓學運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两名港澳人士就两地近年发展作出报告，与会者踊跃发言关心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两名来自香港及澳门的社运人士出席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会议，批评两地的人权状况，指两地政府都没有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 7月4日的会议，是那个委员会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第一次的审议。他的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讲及港版国安法的影响延伸到英国的情况，例如是香港警方引用条例要求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铲除网站。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近九成由香港搬到英国的受访者都担心触犯港版国安法，而不敢发表言论或者参与示威。
我们都认为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有责任去确保成员包括香港政府尽可能地遵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是去稍后的会议去质询香港当局的代表，国安法的施行为什么不违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所列明保护的言论、集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和参政的权利。
谢文杰指控港版国安法所主张的效力将超越国籍和地域，
是威胁和限制我们全球公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受政治迫害而导致的集体创伤和不安的心理是不只是局限于我们这些流散港人社区的，更加将可能成为不分国族的全球问题。
谢文杰说委员会成员踊跃发言，问及关于港版国安法的问题，例如在那条法例之下，北京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香港司法系统是否仍然是独立。谢文杰又说有一位成员问及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一地两检侵害人权的问题。谢文杰在2019年为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的时候，一次在中国大陆坐高铁回港之后，在站内的内地口岸区被拘留并送回深圳审问。他其后因为这件事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并且获批。此外，澳门研究小组召集人周庭熙亦都有出席会议，批评澳门在2021年以不拥护澳门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为由，取消21名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是公然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做法。
取消候选人资格咧，嗰个影响好大，因为佢唔系净系咧影响嗰个候选人嗰个权利，其实佢系影响咗咧全部选民嘅权利啦。因为全部选民咧，或者全部市民咧，都系咧失去咗自由选择候选人嘅一个自由。
佢补充指，去年嘅选举录得1999年澳门主权移交以后最低嘅投票率同最高的白票率。周庭熙亦都在会上提到，澳门警方禁止悼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受难者烛光晚会，以及2019年禁止一个主题为抗议香港警暴的集会。
咁即系你可以见到咧，其实即系叫做澳门同中国嗰个嘅水平系越嚟越 align 噶啦，咁样即系你可能系未来系一啲支持政府啊，或者系一啲政府所默许嘅主题咧，先至可以进行集会咯，咁样。
喺2013年，人权事务委员会曾经质疑澳门警方近距离拍摄示威参与者的目的，要求交代清楚。然而，一些2010年的示威记录被用作去年取消候选人资格的理据，即是相关资料最少保存了11年。周庭熙指控，澳门政府是藐视委员会对澳门提出的意见。
这个是很不符比例的，亦都佢使用同埋去記錄呢啲嘢，其實就係即係公眾無從監察啊！當事人都係唔可以有途徑去上訴。
人權事務委員會將於7月初至7月中考慮香港同澳門政府提交嘅報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之际访问香港，并发表演讲，形容一国两制是一个好的制度，没有理由去改变。有专家认为香港民主的沦陷对台湾有警惕效应，台湾社会不信任中共治权或承诺，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2022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5周年，中国称之为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疫情以来， 從未離境出訪的習近平親自赴港，在典禮致辭之中重申一國兩制是好制度。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台灣社會時常會出現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討論聲音。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在7月1日表示，香港是好是壞，看香港人民所受的痛苦就一目了然。他說中國的所謂一國兩制根本不堪檢驗。2020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即移居台灣的人權律師桑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灣人大都清楚香港在英國殖民後期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他認為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香港延續的一小段榮景彷彿跟上帝借來的光陰，隨著2000年初香港逐漸地中國化，2010年以來香港人本土意識和民主意識逐漸覺醒，尤其是習近平當政之後，中國加強對香港人的操控，導致香港爆發包括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反送中運動等爭取民主自由、反抗中國控制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對台灣人有很大的啟示。桑普說，台灣主流社會看到了香港由盛轉衰的全過程，看到了中國政府如何委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的承諾，改為全面統治權、愛國者治港，並且在2020年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接著全面掃蕩和逮捕社會運動人士，強力打壓和關閉媒體、工會、公民組織，篡改選舉制度以扼殺政治權利，大量香港人選擇移民到外國，大量資金和外資企業選擇離開香港。他認為如果台灣是從獨裁到民主往好的方向進步，香港就是從自由到獨裁往壞的方向去退步，一路開到車玩回到昔日的白色恐怖時代。他指出這是香港的悲哀，也是台灣的警惕。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督環表示，北京在香港面臨97金融風暴的時候積極給予協助，香港恢復了金融的競爭力，當時台灣人認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似乎真的可以走出獨特的發展的模式，但是2003年香港發生反對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安立法的50萬人大遊行，以及隨後中國觀光客造成雙方矛盾加大，台灣看到北京和香港的融合開始出現摩擦。
那尤其是2008年两岸关系改善之后，当然也带动某种程度的台港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很多的香港朋友跑到台湾来旅游哦。那主要是因为说当时整个香港因为大量的陆客到香港旅游，造成他们整个空间拥挤不堪哦，所以他们觉得跑到台湾来他们可以得到一个舒缓。
萧督环对美国之音话，2008年两岸关系改善后，亦都带动台港關係發展，很多港人紛紛來到台灣旅遊，舒緩在香港的因為大量陸客造成空間擁擠不堪的感受，而台灣社會亦都很歡迎香港朋友來到台灣促進消費成長，政府亦都藉此建立起制度化交流機制。2014年的雨傘運動就是令到台灣看到香港追求民主而同北京間的衝撞的火花，亦都看到一國兩制結構上的限制，而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台灣社會多給予同情及支持。他指出2020年北京以國安法壓制香港之後，台灣就明白到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走到盡頭，即使北京再強調一國兩制不變，台灣社會亦都不會相信。台灣執政黨民進黨7月1日發布的新聞稿表示，中共當局向國際及香港人民許諾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今年是25年，但香港民主自由不單止未受到保障，中共當局更不避諱地以港版國安法禁錮香港基本人權和各種自由。民進黨指出，中共當局強調的是愛國者治港言論，同作為香港特首必須是中共的指定接班人，這樣使到香港的民主參與和政治自由的空間遭受到徹底的摧毀。台灣在野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7月1日在面書上面指出，那晚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的自由不斷被緊縮，民主受到嚴重打擊。蕭督環表示，整體來港台灣社會都不信任北京的一國兩制。
台港之间当然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增加了更多的一个互动哦。那当然台湾社会整体也非常欢迎香港朋友到台湾来，促进整个消费的成长。
萧督还话，因为香港同中国的融合过程所展现的种种问题，令到台湾社会认真看待北京治港模式和对台政策间的异同，藉此做出更好更多的应对的措施。由于北京的对外政策有它的模式，因此即使今日香港并非就必然是明日台湾，但是看住过去25年香港的变化，亦都令到台湾社会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萧督还指出，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很难找到认同者，更遑论要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即移居台湾的人权律师桑普认为，包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者九二共识，中国在国际条约、法律、政策的任何承诺都是谎言，台湾人应该很清楚。他说，没有主权就保障不到民主，没有民主就保障不到自由、人权、法治，香港没有主权，所以处于中国直接军事支配控制之下，一切明景都只不过是镜花水月，支持一国两制终究只是自掘坟墓。台湾拥有主权，必然坚定捍卫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家的实力，实践民主自由。桑普表示，除了武力镇压之外，中共还对香港实施了以各种认知作战，台湾应该以此为戒，在巩固国防之外，亦都需要及早掌握预防部署，取缔中国在台湾的在地協力者，以免中國趁機分化破壞，從內部破壞台灣的國家安全。民進黨的7月1日的新聞稿指出，台灣會持續同香港站在一起，擁護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以及人權法治的相關努力，亦都會同全球民主國家站在同一陣營，堅持普世人權價值，共同守護印太區域的安全、和平和穩定。台湾中华港澳自由协会副秘书长萧督还表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依然将是北京对港和对台的主要的政策，北京亦将会在这条路径上面思考规划对台的方案。
那我想也因为我们看到了在香港跟中国整个融合过程当中所展现的所有的问题哦，让台湾更加认真的去思考说，在怎么样去比较北京的治港模式跟对台政策之间的差异，跟它的一个相同之处哦。
他说，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台湾社会对于北京不放弃武力犯台以及兼并台湾的目标，必须积极面对及展开工作，而其中争取国际对台湾的支持甚至是介入，增加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力，是台湾方面不可忽视的部分。唯有令到中国感受到国际不接受两岸争议以武力解决，且必然面临重大代价，才能够避免中国以治港经验处理对台的政策。人权律师桑普表示，近年来香港民主沦陷、俄乌战争的爆发两件国际政治大事件，令到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独裁专制霸权已经对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成直接又明显的挑战，使到台湾对于中共政权更为警惕。他说，香港为了追逐财富或者所谓的民族荣光而失去了人权、法治、自由、民主、主权，正好提供给台湾社会宝贵的一课。一国两制从来都是中国专制政权欺骗恐吓的说辞和谎言，身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成员，台湾理应坚持反共抗中保台的基本立场，不应该幻想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平衡，而必须坚定地站在自由民主国家阵营当中，共同努力奋斗。这些正是以价值观为本的外交，亦都是追求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外交。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在前一日与美国副贸易代表比亚奇会面之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五7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他希望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接住落来的谈判能够达到最终双方签署贸易协议的目标，因为这个将会对台湾企业发出明确信息，就是扩大对美国投资将会有很好的依靠，如此也有助台湾企业多元布局， 減輕針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因為在墨西哥訪問的時候確診新冠肺炎，而無法前來華盛頓參加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次會談的鄧振中，星期一通過視訊參與了美台之間的這場長達四個多小時的會談。在可以旅行之後，他繼續華盛頓訪問的行程，在星期四和已經視訊過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主管亞太地區貿易事務的副貿易代表沙拉比亞奇會面。在和華文媒體的記者會上面，鄧振中說他和美方通過視訊舉行了很長的會談，雙方不單止討論了很多的議題，而且還請到了不同利害關係人對美台關係發表看法。他感覺這些團體、組織和企業都非常支持美台之間的這個新的倡議，認為美台關係一定要提升。鄧振中說經由和比亞奇親自見面的機會，他亦都能夠和對方確認下一階段的安排，使到倡議更具體化，將有助於後續的推動。儘管時間很短，但是在華盛頓的兩日行程收穫頗豐。他又說他亦都可以感覺到美國政府對於推動台灣美國經貿關係的熱心度，感覺上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作為來到確保雙方關係將來可長可久發展，台灣願意充分的和美國配合。他又說他向美方表示台灣願意在談判過程之中和美方充分配合，希望能夠盡快令到倡議化為具體成果。一種方法就是將來台灣和美國能夠簽署貿易協定，令到雙邊關係建築在非常穩定的基礎上面。美國之音問鄧振中，美台之間的新貿易倡議對於供應鏈分散是否能夠起到作用，是否能夠有助於台灣達到減輕對中國市場的目的。鄧振中表示，如果這個倡議能夠順利推動，雙方能夠簽署協定，這樣就能夠令到雙方的企業有一個穩定的基礎可以依靠，使到彼此間的供應鏈合作更加穩定。他又說因為供應鏈就是雙方的企業界要能夠合作的良好，不是忽然中斷供應，忽然不准進口不准出口，這些對供應鏈的順利進行都是很大的干擾。如果這個倡議能夠順利完成，對於彼此作為可靠的安全的供應鏈的一環，它會是一個很有幫助的。亦都因此，鄧振中說如果台美能夠通過這個倡議簽署協定，這樣將會對企業界發出非常清楚的訊息，就是來美國投資、擴大經營和拓展美國市場都會有很好的依靠。台灣政府本來就希望企業能夠多元佈局，不要將投資過於集中在中國市場，因此對企業來說，如果台灣和美國有貿易協定，它亦都會反映在企業的投資行為上面，無論是投資共同研發甚至共同到第三地發展，他們都可以接收到雙方政府的訊息，企業的行為亦都可以有所依據。另外，美國之音亦都問到說在美台啟動21世紀貿易倡議之後，台灣是否仍然希望加入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呢？鄧振中表示21世紀貿易倡議和 IPEF印太經濟框架有相輔相成的效果，貿易是該框架的四個支柱之一，台灣和美國的倡議亦都包含在這個支柱之中，例如它和供應鏈和反貪腐都有關係，因此台灣仍然希望能夠參與IPEF 的運作。不過他亦都提到目前印太經濟框架還在形成的階段，並沒有看到很多的文件，希望之後更具體化之後，台灣亦都能夠有參與的機會。目前將全力推動令到貿易倡議往前推進，他相信對未來參與 IPEF 亦都有幫助。鄧振中亦都提到包括台灣環球晶圓公司宣布將會在美國擴大投資50億美元設廠，以及之前的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投資案，他相信這些重大指標案都會有帶動的效果，帶動更多台灣的供應廠商來到美國投資，他樂見台灣企業將國際佈局越做越好。 原本安排带领台湾代表团来到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邓振中说，由于台湾企业在思考未来布局的时候，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地点，这次台湾也都派出最大的代表团来到参加峰会。虽然他无法亲自出席，但是同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了视讯会议。雷蒙多对台湾企业投资美国的高度兴趣表示感谢，亦都希望同台湾发展更多商业的关系。他感受到雷蒙多部长对台湾企业界的重视，亦都认为这些是一次好好的对话。在6月1日美台共同宣布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8日启动了30日公共意见征询程序，预计这个30日的程序在7月8日截止之后，双方将安排接下来后续的正式谈判。至于会谈地点会在华盛顿或在台北，邓振中说，由于涉及的议题多，谈判规模亦都会很大，有可能以实体和视讯交互运用，双方会视情况再安排，如果需要在台北或华盛顿举行都有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提出帮助烧离枪声建设持久和平的非洲之国，鉴于该地区冲突不断，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亦都显示出北京可能会转变它的传统不干涉立场，更加积极进行外交接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尔莱特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非洲之国事务特使薛冰上个星期在阿迪斯阿贝巴一个由中国官员主办和平会议上推出了这项的提议。中国政府历史上避免介入外国争端，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活动表明北京寻求挑战美国作为国际冲突调停者的地位。另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这个是中国作为非洲地区的一个主要投资者采取的务实之举，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平会议本身并没有提出解决正在持续的多个地区安全危机的具体方案，但中国特使说北京希望更多地介入。今年较早时候被任命为是非洲之国事务特使的薛冰表示，这个是中国首次在安全领域发挥作用。他还说北京希望不单是在贸易以及投资，而且在安全以及发展的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一国就拥有是大约400个建筑以及是制造业的项目，投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但是埃塞俄比亚自2020年以来就深陷恶性的民族冲突当中，阿迪斯阿贝巴的联邦政府和北部的提格雷地区反政府武装交战，和平会谈计划很快就开始，但是交战派系就究竟是由非洲联盟还是肯尼亚来做调停，是发生了分歧。位于比纳陀尼亚的安全研究所执行主任阿斯昆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非洲最大的单一国家贸易伙伴，中国认识到好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这个地区关键国家的稳定对于经济来讲是必要的，该个地区其他地方也都处在危机当中，北部邻国厄立特里亚一直是在这里和提格雷暗中交战，埃塞俄比亚东边的邻国索马里即是数十年以来都饱受和伊斯兰叛乱分子的冲突之苦。在南边，南苏丹多年来内战之后达成的和平脆弱不堪，苏丹则是最近刚刚是经历了一场军事政变，就在这个星期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因边界争议而发生了冲突。因此中国面对着任务并不轻松，中国亦都不是第一个尝试的国家。华盛顿自己的非洲之国事务特使萨特菲尔德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在这个职位上面只是独呆了三个月就辞职，拜登总统之前任命的特使费尔特曼在那个岗位上面也都是只后担任了不到一年。中国主办的和平会议有来自该个地区各国的外交官员出席，但是期间甚至是都未有讨论任何的具体冲突，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措辞亦都极为模糊，只是说各方都同意维持和平和稳定。国际危机组织埃塞俄比亚事务高级研究员戴维森表示， 儘管他們舉辦了這一場的和平會議，但是不清楚他們在調停方面會向聯邦政府用埃塞俄比亞的其他衝突方提供些什麼。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還是不清楚北京是否是有政治承諾，又或者是是否有解決政治複雜性，或者是是否有外交能力來真的是參與到會談當中。華盛頓對埃塞俄比亞施加了制裁，這個令該國總理艾哈邁德感到不滿。他曾經說，中國是阿迪斯阿貝巴最可靠的朋友，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去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反對制裁。戴維森表示，阿迪斯阿貝巴有著對所謂的西方干涉，美國將他的議程強加於埃塞俄比亞內戰之上的擔憂，所以如果埃塞俄比亞在和平對話當中更加青睞中國這一種更接近不干涉的方式，並不令人驚訝。肯尼亞國際關係問題獨立分析人士卡文斯亦都這樣認為，他說西方對埃塞俄比亞衝突的一些干預受到的評價不好。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回應是制裁、施加條件以及是威脅，中國所講的真是完全不同，他指的是中國關注於發展而不是人權關切。中國共產黨一直表示，穩定是發展的必要前提，非洲之國地區是全球基礎設施項目一帶一路的重要部分。中國在肯尼亞為修建鐵路以及是公路提供資金，在阿迪斯阿貝巴建造了非洲聯盟總部，為內陸國家埃塞俄比亞建設了通往吉布提的鐵路。中國在吉布提設立了北京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中國想要保護它的戰略基地、運輸航道以及在該個地區工作的本國公民。中南項目分析人士尼馬百萬股表示，從經濟角度來講，地區穩定將會有助於中國更加深入非洲東部，當地是一帶一路的非洲中心點。他說他們能否通過提供經濟融合以及發展項目來做到這一點，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表示，該個地區的衝突不單止源自於經濟，而且是根植於社會以及是文化，這個是中國缺乏經驗的一個領域。不過看來中國想要向華盛頓發出一個訊息，北京亦都能夠在海外促進穩定。不過中國特色的斡船調停亦都或者會非常之不一樣，他們關注的不是人權以及民主化，而是經濟發展。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最近就有關非洲的一篇評論就這樣暗示，該篇的文章聲稱這個是一件好事。文章說，雖然好像是美國一些的國家亦都在地區提供調停，但是中國相比他們具有優勢，這個就是中國從來不會選邊站或者是干涉地區國家的內政。但是分析人士認為，這個並不一定會對中國有利，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亞。百萬股表示，他們的中立在提格雷人當中是不受是重視，提格雷人在這次的和平會議當中是沒有代表。戴維森表示，由於中國總是支持執政當局，不可能會有其他的行為體是會對中國充當調停角色感到興趣，最明顯的就是提格雷地區的領導人。但是卡文斯認為，非洲之國國家只是歡迎中國提出的基於相互同意而非對抗的強加的事。他還說，中國在非洲的調停努力是否會成功，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未來現時還是不清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爾萊德華盛頓報導。
對於那些過去40年在中國市場投入大量時間、人力和資源的企業來說，美中脫歐是一個他們不願意看到的現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6月22號，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美中尚未脫歐》的文章。文章指出，如果要說美國前後兩任總統特朗普和拜登有什麼共同點，這個就是他們都發出了對來自中國的戰略威脅的警告，並設法讓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部分脫歐，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然而相較於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了一個不是那麼對立的姿態。 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去年十月宣布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的戰略細節，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徵收關稅，但強調美國無意激化和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他還提出重新掛鈎持久共存的新講法。不過新冠疫情對供應鏈的持續衝擊，導致美國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產品的強烈依賴，而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的工業政策亦都著重於擺脫依賴外國，實現內循環。在兩國關係日益緊張的今日，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競爭或將導致世界分裂出兩個不同的市場，跨國企業在地緣政治的大背景之下將不得不做出選擇。中國不是自動的取款機，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和中國進行貿易，因為目前中國存在非常嚴重的人權問題，這些問題不會消失，這個是對中國開放的一部分成本。美國加州聖克拉拉大學商學院教授麥克爾·桑托羅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並沒有任何一個行業是真正安全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麥克爾·威特也都這樣對美國之音說，他說你不知道你會不會是下一個目標，特別是在中國。哈佛商業評論2021年的一篇評論文章說，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脫歐的定義是不同的。美國脫歐的方法基本上就是限制進口，從而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使到供應鏈變得更加有韌性，以及保證美國民用和軍用設施的安全。脫歐對於中國來說，是將重點從經濟發展轉移到經濟控制。文章說，這個包括了在重要技術和產品上擺脫對於外國企業的依賴，保護本土公司在中國國內的主導地位，然後利用這種主導地位提高全球的競爭力。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為國內龍頭企業的大量投資，同時在基建和人才培養上亦都大力投入。中國在過去十年在道路上的花費超過美國和歐洲的總和，而在人才方面，過去十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從2000年的100萬一躍到了2019年的800萬，其中500萬是理工畢業生，相當於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加拿大理工科本身的總和。特朗普政府時期著重要讓製造業回流美國，對中國商品施加關稅，使得到廉價中國產品的優勢開始消失。而隨後新冠疫情對於供應鏈的衝擊，更加是讓在疫情開始連口罩都買不到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認識到供應鏈完全依賴中國的弊端。同時，中國在習近平治理之下的人權紀錄進一步惡化，西方尤其關注中國對新疆少數民族的壓迫，以及其中可能出現的強迫勞動問題。就在上個禮拜，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生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開始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的新疆製的產品進口到美國。一些專家認為，美中脫歐將是一個大勢所趨，國家安全和人權議題將會影響消費者的決定。企業會聚焦消費者是否意識到這些問題，是一些行業消費者越來越在意國外的勞動條件是否與他們購買的產品有關。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傑弗里·庫奇克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而外交政策文章說，過去幾年美中的高科技和社交媒體領域出現了明顯的分離， 呢個係好大程度上係由於中國嚴格嘅審查制度。美國幾個最大嘅社交媒體公司，包括面書、谷歌同埋亞馬遜，都因為北京政府嘅審查而放棄咗中國嘅市場。而由於中國對信息共享嘅嚴厲限制，違反咗美國證監會嘅要求，迫使到包括滴滴、阿里巴巴、百度等在內嘅一系列中國高科技公司面臨從美國退市嘅風險。喺6月15日，嚟自谷歌、亞馬遜、微軟等100多間企業嘅行政總裁簽署聯名信，呼籲美國國會盡快通過立法，提升美國對中國嘅經濟競爭力。然而，其他產業似乎呈現不同嘅景象。外交政策嘅文章話，從農產品到原材料以及製造業嘅零件，美中嘅經貿關係依然深厚。今年5月，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本財政年度對中國嘅農業出口將會達到創紀錄嘅360億美元，比2020年財政年度嘅170億美元增加1倍多。加州聖克拉拉大學商學院教授桑托羅對美國之音話：三個行業嘅公司要特別審視同中國打交道嘅成本。高科技係一塊任何可能被用於監控嘅技術都係值得關注噶。而第二個領域就係同共產黨官員直接接觸，即佢哋作為合資者或者係投資者。第三個咧就係目前新疆維吾爾嘅局勢。我認為呢三點可能引起人權倡導者嘅關注。佢話：桑托羅致力於研究商業道德，並啱啱出版咗《中國商業入門：道德、文化與人際關係》一書。同時，桑托羅話：中國大量嘅高科技人才能夠賦予產品不同嘅用途。佢舉例話：假設一間中國公司購買10000台蘋果 Mac 電腦，在由程序員加工之後，這些蘋果電腦的芯片被用於監控，這個時候你就很難說得清蘋果公司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了。如果你的結論是蘋果不應該將這些芯片、這些電腦賣給中國，那實際上你的結論就是我們不應當跟中國做生意。這個不是什麼令人吃驚的問題，每一間公司都需要認真考慮我們是不是真的想要這個市場。他說，亞利桑那大學教授庫奇克說，很多技術本身的多重用途亦都令到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他以人工智能為例，你能夠用這種技術來幫助醫學成像，亦都可以用相同的技術對特定人群進行衛星監控，他們可能因此在世界某個地方遭到迫害。當中確實有其模棱兩可和令人緊張的地方。他說，在這種情況之下，高科技公司是否應當與中國合作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威特說，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是否能夠在合作中受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誰獲益更多呢？如果答案是中國，那樣美國公司和其他民國公司就不應當繼續跟他合作，如果答案是相反的，他們就應當繼續。威特說，原則很簡單，最大的問題是怎樣進行相對準確的事前評估。庫奇克認為，這個是目前國際貿易法缺失的領域。國際法在電子商務和信息科技方面的規範滯後嚴重。他說，桑托羅補充說，除了國際法，各國政府也需要更加明確在不同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讓企業能夠更加了解和外國，特別是和中國做生意時的紅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